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群书之要》360，请看第20句：“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视之以威；体虽贵，必近之以度。”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24，《后汉书》4。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一句话提出的历史背景。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琨，存心险恶，行为乖僻，骄横无礼，常常触犯法度。当时任北军周侯的史弼呀，就担心渤海王会犯上作乱，于是呢，就上了一封密奏给皇帝。在这封密奏中啊，这样写道：“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视之以威；体虽贵，必近之以度。”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句话。这个"隆"就是深厚的意思，"威"就是尊严、威严，"度"就是法度、规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君王对于亲属爱护虽然深厚，但一定要有威严。亲属的身份虽然尊贵，但一定要用法度来制约，这样和睦之道才能真正发扬，骨肉之恩才能如愿维持。那么下边呢，史弼啊还举了历史上的一些典故来劝谏皇上。他说啊，昔日周襄王放松了对干赵公的管教，孝景皇帝浇灌梁孝王，结果这两位弟弟凭借着皇兄的宠爱，最后傲慢悖逆，致使周室动荡，汉廷事变。我私下里听说啊，渤海王刘琨借着和皇室是至亲的关系，凭着特殊的宠爱，失去了敬奉皇上的礼节，有不守本分的动向。在外聚集了一些违法乱纪的轻浮之人，在内放纵沉溺于美酒音乐，出入无常。他所交接共处的人都是有口无形，都有口才，能言善辩，但是没有真实的德行。有的是被家庭唾弃的逆子，有的是被朝廷驱逐的臣子，恐怕将来会出现篡位或谋反的事变。但是面对这种状况，州官却不敢弹劾，副相啊，也不能够匡正辅佐。陛下呢，因为兄弟情深而不忍心加以制止劝阻，恐怕这样发展下去，危害越来越大。启请皇帝公开臣的奏疏，让百官传看，下令让公卿评判裁决渤海王的罪行，待依法定罪之后，再下发诏书予以赦免，以显示皇帝不忍惩办兄弟的仁慈之心。这样做，就既不会有讥讽皇上、伤害至亲手足的非议，而渤海王呢，也将有福庆，继续享有封国。否则的话，一旦渤海王谋逆，恐怕大狱将兴，而办理逆案的官员呢， 就会不绝于路。臣因为过分的忧思愤懑，才冒死上奏此事。这个密奏啊，上去之后，桓帝呢，还是因为与刘琨是至亲兄弟的关系，终于不忍心把这件事交付群臣讨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后来刘琨啊，果然犯了谋逆之罪，被贬为樱桃王。那么这里边的这句话呢，也让我们想起了《群书之要·文子》上的一句话：“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见，而能无为非者寡矣。”一出生啊，就生在有权势的家庭，一出生呢，就生活在富裕的家庭。这样的子弟呢，如果没有学道，不能够以道作为借鉴，能不为非作歹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国藩呢，他在他的家书中啊，就提醒，要看一个家庭、家族能不能够兴旺发达，就看这个家族的子弟啊，三件事情就好了。第一件事，就看这家的子弟早晨几点钟起床。第二件事呢，就看这家的子弟是不是自己的家事自己做。第三件事，就是看这家的子弟是不是读圣贤书。这几件事呢，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可以看出一家的子弟是克勤克俭、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还是骄奢淫逸、铺张浪费。看早晨几点钟起床，为什么很重要呢？中国古人呢，认为按着道来生活才是最自然的、最健康的。这个道呢，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而古人看出来了，一年有四季啊，一天也有四季。而一天的春天是从几点钟开始的呢？这个春天啊，是从3点钟开始的。3点钟就是立春了，春天主生发，意思是说春天来了，我们就可以起床活动了。5点钟是一天的惊蛰，这个惊蛰呀，就是小动物啊，冬眠之后恢复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起身锻炼锻炼身体，一天呢都会精神饱满，那么健康呢也就有保证。而中国古代的这些养生术啊，它都是修行你的那个内在的方面。那么以内呢，来带动啊外边的身体，所以呢，它都是内壮法。像西方人他讲的这个拳击呀、健美呀，练的是外在的骨骼肌肉，外面看起来很美很健壮，但是呢，为了练成这么好看的肌肉呢，实际上呢，把身体啊都损伤了。而这个太极拳呢、八段锦等等啊，这个古代的养生方法，它看起来很柔和、很缓慢，但是强健的是内在的五脏六腑，所以它称为内壮法。那5点钟起来做一些这个活动啊，一天都会精神焕发。6点钟呢，是一天的春分，也就是春天的一半儿要过去了。你最迟最迟也不能超过6点钟起床，否则春天的一半都过去了，你还没有起来赶上春天的生发季节。春天生的不好，夏天就不会长得很茂盛。夏天呢，就是早晨9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都瞌睡，上课呢，睡觉。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该起的时候没有起，该睡的时候没有睡。那么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啊，是一天的秋季，秋天主收。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做激烈的运动。晚上9点钟到早晨的3点钟，这是一天的冬季，冬藏，也就是最好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的11点钟到1点钟，这是一天的冬季，严冬季节。这个时候呢，最好是处于熟睡状态。所以呢，中国古人按照自然节律来饮食起居，这个身体健康啊，不得病，这是最高明的养生之道。所以中医上说呢，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但是正因为它有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很多人呢，特别是西方人，他认识不到它的深刻之处。那么很多的学生啊，现在也受西方的一些观念的影响。西方的观念是什么呢？哎，有科学家分析啊，说有的人属于猫头鹰型，有的人呢是属于这个老鼠型。哎，有的人呢是白天呢比较适合工作，有的人是晚上呢特别精神。这个实际上啊是不符合自然之道的。但是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很深了。据说在大学啊，有一个社团叫"九三学社"。什么叫"九三学社"呢？不是那个民主党派的名称，是有一类学生啊，他晚上9点钟该睡觉了呢，他很精神，他在学习，在做功课。到早晨3点钟，他才去睡觉。第二天早晨呢，9点以后才起床。所以啊，大地睡的时候，他呢要去工作；大地醒了的时候，他呢，哎，要去睡觉了。就等于人力和自然界在拔河。这样的孩子呢，年轻的时候啊，体力很强壮，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啊，到了中年以后，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这都是违反自然之道所导致的。所以早晨几点钟起床，关系到身体的健康，也可以看出一个人他是发愤图强，还是呢骄奢淫逸，所以特别的重要。第二件事，是否自己的家事自己做？曾国藩呢，他做到了4省的总督，相当于4个省的省长，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家事自己做，为什么呢？中国古人说“惜劳知感恩”，一个孩子一出生就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没有参加过劳动，他不知道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很容易啊，就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骄奢淫逸，所以一个孩子如果真的去种种菜，哎，去收拾一下屋子，去做一顿饭，哦，他感受到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他才会发自内心的珍惜粮食，不敢浪费。那么现在的孩子呢，父母给他做了，付出了多少，他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父母很辛苦啊，但是呢，他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认为这样都是父母天经地义的事。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做过家事，不知道劳动成果不容易，赚钱很辛苦。那么第三件事啊，就是是否读圣贤书？读圣贤书特别的重要。我们读古人所写的文章呢，我们看啊，古人的气概啊，就不同凡响。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我们看到这些文章，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古人一出口就是襟怀天下，心系众生？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出口，就是哪一个歌星成名作是什么？哪一个影星，他扮演了什么角色？怎么样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怎么样住大房子，赚更多的钱？为什么境界差得如此之远呢？即使我们看一个高考啊，状元的作文，里边呢都是怨天尤人。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现在人和古代的人心胸差得如此之远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人和古人所读的书是不一样的。古代的人呢，自从宋代以后啊，凡是要高考、要科举考试、要考取功名，都必须熟读四书五经。那我们想一想，四书五经什么内容呢？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忧道不忧贫，都是这样的教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你看他一开口就是胸怀天下。所以他受到这样的熏陶，他怎么能够不写出这样有气魄的诗歌呢？文章呢？所以读圣贤书最重要。特别是我们现在呢，学习群书治要啊，我们越看古人越觉得佩服。古人的智慧啊，确实是远远的超出我们今人之上。而我们今天社会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在历史上已经遇到了，我们现在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和方法，古人已经尝试过，并且证明是不可取的了。但是我们呢？我们还在作为创新的理论加以学习、加以宣传，这就是不读圣贤书之过。所以中国古人说啊，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为什么古人3天不读圣贤书就面目可憎了呢？我们读了群书治要，我们明白了，因为圣贤书它都是和天道相应的。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呢，人。所谓的这个天理啊，都写在圣贤书之中。比如说《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上也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学》上也告诉我们：“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或备而入者，亦备而出。老子上也说：“天道无亲，常欲善人。”所以你读了这些书啊，你自然不敢做坏事儿。那我们看到呢，像我们党校的教学内容啊，如果能够把传统文化、圣贤经典的内容作为主导，那么，相信这些领导干部啊，3个月或者半年出去之后，那就是换了一个人，改头换面呀，转恶为善，转繁为圣，转迷为悟，这个效果都能够达到。 你看潮州的谢总呢，用7天的光盘教学就能够把一个人从恶人变成善人。那我们想一想，如果3个月、半年的时间都用圣贤教诲来熏陶，还有老师亲自来授课，有辅导员来辅导，那这半年的学习效果有多大呀？它确实能够起到转恶为善的作用，学习了之后不敢做坏事儿。所以古代的这个皇帝呀，他想学习的时候是学什么呢？就是请一个通达儒释道经典的人给他讲一段经书。比如说这个人是学《论语》的专家，就请他呢把《论语》讲一讲。另一个人是学《周易》的专家，请他讲一讲《周易》。另一个人是学《道德经》的专家，哎，在他请他讲一下《道德经》。还有人是学无量寿经的专家，再请他讲一讲无量寿经。皇帝呀，对这个老师很恭敬，带着文武百官一起来学习，甚至把这个老师奉为国师。那么全国上下一看到呢，立刻就兴起了学习圣贤书的风气。倘若全国上下呢，哎，都像习主席喜欢读《群书治要》那样，党校的教学、国家行政学院的教学、各种干部培训的教学，都把《群书治要》作为核心的内容统一学习，大家的思想观念高度一致。那么学完之后呢，贪污腐败的现象呢，就自然化解。这个腐败分子呢，也会升起惭愧之心，也不会怨天尤人，知道一切呀，都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的结果。那么这呢，才是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呀、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出路。所以曾国藩先生说的这3件事呢，我们观察一个家族的子弟呀。哎，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衰成败如何了。所以，我们读《群书治要》呢，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很多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他们就是观察一个人现前的所作所为，一个军队现前的风气，他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一个人以后能不能兴旺发达，这一个军队以后能不能够打胜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和他所预言的一模一样。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都读圣贤书，都知道天道的规律，所以呢，这个天道自然的规律我们掌握了，我们就可以做到趋吉避凶。那曾国藩先生啊，在家书中还写道："说京师子弟之坏，无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虞诸弟其戒之，至诛至诛。"你看他提醒啊，自己的儿女，自己的晚辈，说你看京师的子弟之所以啊会变坏，都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骄奢"2个字，没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你呀和各位弟弟一定要警戒，治主治主，把这2个字呢一定要放在心上，作为警戒。他还说呀，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韩氏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忘有成。凡是出生于世家的子弟，他吃的、穿的、饮食起居、用的，都要与贫寒的读书人相同，这样才能够成大器。 如果沾染上富贵习气，净奢斗富，争着比谁的手机更名牌，谁的手表钱更多，谁的衣服更豪华，谁的车子呢？哎，更花钱多，争着比奢侈啊，这就很难有成就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欲望打开来之后是没有止境的，把心思放在这些方面呢，也就没有心思啊去求道了，心就被污染了，就不清净了，这就不能够啊有成就。还说呢，凡人皆有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你看曾国藩呢，他虽然做到了四省的总督，权倾一时，但是他不希望子孙做大官，而是希望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有福报啊，他才能够做大官，发大财。但是修福不修慧，这个弊端就出来了。如果他有福报，但是没有智慧，他把自己的福报用来做恶，那么他的福报大呢，他做的恶事也就更大，那果报呢，就不可思议。你看这有钱的人家呢，他请一个宴席，这个宴席上呢，有那么多的海鲜。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你说吃了这一顿饭，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呢？那没钱的人呢，他想请都请不起，他造恶呀，也造不了那么大。所以，越是有官、有权势、有地位，还有金钱的人，越是需要读书明理，他就知道把自己的权位还有金钱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骄奢淫逸上，那就是富不过三代，甚至富不过两代。现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多少富二代、官二代的问题呢？吸毒、酗酒、好色，都是这个没有教育的官二代、富二代做出来的呀。甚至是富不过当代。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发财了，少年得志大不幸啊，因为他没有明理，就拿着这个钱去做骄奢淫逸的生活，最后呢，这一辈子还没有过去，就已经没落了，富不过当代了。所以曾国藩呢，他是真正读书明理之人，他也希望自己的子弟呢，能够读书明理，做不做官，有没有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智慧，能够明了道，按着道去做，才能够趋吉避凶。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的这一句。我们看第21句：所贵于善者，以其有礼义也；所贱于恶者，以其有罪过也。今以所贵者骄民，以所贱者骄亲，不亦悖乎？这句话呀，出自《群书之要》卷45《昌言》。悖就是谬误、荒谬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人们尊崇美好的行为，是因为它合乎礼义。厌弃不良的行为，是因为他违背常理。现在用所尊崇的来教化百姓，却用所厌弃的来教导皇亲，不是很反常的吗？这句话呢，也是意味深长。哎，我们现在读来啊，也非常的有当代价值，很有针对性。比如说，我们古人呢，都倡导五常五伦， 讲仁义礼智信，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特别强调啊，伦常之礼，尊卑有序，公平合理，这是整个社会所倡导的。但是呢，往往在对自己亲戚的时候啊，哎，就不用这些教导来对待自己亲爱的人了。即使是明君呢，也难免有所偏失。比如说，你看，唐太宗有一个女儿叫长乐公主，她呢就是长孙皇后所生的，深受太宗的喜爱。贞观六年的时候啊，长乐公主要出嫁，唐太宗要嫁女儿，当然是很高兴了，所以他特别下令啊，有司陪送的彩礼要比当年的高祖之女永嘉长公主她的嫁妆呢要高出一倍。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魏征啊就上奏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以前东汉的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呢？参照先帝之子的一半儿去封赏吧。也就是说，他封赏自己的儿子啊，和他这个儿子的叔叔们的封赏呢？是少一半的，这个是符合尊卑之道的。前史以为美谈，就是以前的史家呀，对此大加赞叹，认为这个明帝呢，他做得很好，很符合尊卑的秩序。那么魏征就接着说，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亦无等别。他说，现在皇帝的姊妹啊，称为长公主，而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加了一个长字，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虽然在感情上不尽相同。这个皇帝啊，肯定是爱自己的女儿超过爱自己的姐姐。虽然在感情上不尽相同，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够三思。所以你看，这个魏征他进谏啊，也是啊。刚柔相济，他也该柔软的时候也很柔软，该刚直的时候啊也很刚直，希望您三思。那么太宗啊听了之后啊就非常的赞同，并且把这些话呀告诉了皇后。那你看这个皇后要嫁女儿了，突然有人进谏说要把她女儿的嫁妆砍掉一半儿。这个皇后怎么表现的呢？后叹曰：“常闻陛下敬重魏征，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治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这个长孙皇后啊，她贤德就贤德在这个地方，她不仅没有生气。听完之后，还非常赞叹地说：“曾经听说您对魏征啊十分敬重，可是对于其中的道理却知之甚少，不知道您为什么对他这么敬重。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的社稷。”忠臣呢？看这个皇后呢，多么贤德！她呢， 还顺着这个话呢，接着呀，把这个道理呀，哎，再次讲清，说明魏征的劝谏多么的难得，难能可贵。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意深重，每将有言，必似颜色，尚不敢侵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格。”他说：“我和您呢，结发做了夫妻，承蒙陛下的敬重礼待，情深意重。每当有话要说的时候，还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触怒您的威严，何况作为臣下，和陛下您情谊疏远，礼义相隔呢？说世间最近的不过夫妻了。你看我和您呢，情深意重，你对我呢，礼敬有加，但是我对向您劝谏的时候啊，还要待你和颜悦色、心情好的时候，才委婉的，哎，加以劝说。而魏征呢，他却作为臣下啊，能够直言进谏，这个太难太难了。那么后面他还说呢，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由已也。忠言逆耳而立于行，有国有家者，身所要及，纳之则事治，度之则政乱。诚愿陛下降之，则天下幸甚。那么这个皇后啊，她也是熟读圣贤书，她引经据典啊，把劝谏这件事啊，说的呢，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比如说，他说韩非子呢，将此称为说难，就是劝说是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东方朔将其称为不义，什么不义呢？就是犯言直谏，给君主提出不同的意见是不容易的，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我希望您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那么说完之后啊，还没完，他还怎么样呢？他还请求太宗派遣使者呀，带着500匹的锦帛馈赠魏征，对他呢能够范言直谏呢，大加封赏，大加赏赐。所以你看这个皇后啊，为什么成为贤德的皇后？确实呢，他有与众不同之处。他劝谏太宗呢，都是引经据典、熟读诗书，而且非常的有层次，让人听了之后呢，不得不信服。那么，为什么长孙皇后能够这样做呢？她自己尊崇什么？尊崇伦常有序。那也以此来教诫儿女，因为他真正的明理，真正的明白呢，你按着这个道去做，才是于家于国，乃至于自己的儿女都是有意义的。那你还不这样做，虽然在倡导，但是自己没有身体力行，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真正明理。就像我们的师父上人呢，曾经做比喻，说你能够说，能够啊，听了，但是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呢？原因还是没有明理。 就像我们的面前放着一块石头，还放着一块金子，我们还要去拿这个石头，还不愿意去拿这个金子，说明我们并没有认识到金子的价值比石头重。我们现在倡导以骄奢淫逸为耻，但是这些倡导的人呢，并没有真正的以骄奢淫逸为耻，还过着净奢斗富的生活。以艰苦朴素为耻，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啊，艰苦朴素与己与自己的家人是真正有意义的，是使我们的家道、家风、家业代代相传的法宝。范仲淹他是一个明理之人，诸葛亮是明理之人，所以他们都做到了。范仲淹的家风啊，一直承传到今天，保持了将近千年而不衰。那么有人也统计过呢，到清朝的时候，范家呀能够做到部长以上的官员有70多位。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成由勤俭，败由奢。对一个家族而言是如此，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所以读书啊，才能真正明理，你真正相信了，你才能够做到。那么在孔子家语上呢，也有这样一句话，唐太宗经常引以为鉴，那就是啊，夫君者，周也；庶人者，谁也？谁可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自己对此啊，深信不疑。正是因为如此呢，他也不失时机的，经常用这一句话教导太子。在《贞观政要》上记载，唐太宗说啊，我听说古人自古以来就很重视胎教，我却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但是我总是不失时机的教导太子。自从他被立为太子之后，我总是在生活中给予他适时的引导，比如太子在吃饭的时候，太宗就问：“你知道饭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唐太宗就说：“啊，饭是经过农民辛勤的耕种收获才能够获得的，要注意使民以时，不夺农时。”才能够经常的吃到这样的好饭。看到太子骑马的时候，他就问：“你懂得马的道理吗？”太子又摇摇头说：“不知道。”太宗就说：“马可以帮人做很多的事，帮人劳作，帮人拉车，但是不能够把马力用尽，才能够经常有这样的马骑。”当太子去乘船的时候，唐太宗就问：“你懂得船的道理吗？”太子又说：“不知道。”太宗说：“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好像是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把这只船颠覆。你以后要当皇帝了，对于这个道理，可不能够不小心警戒。”看到太子靠在一棵弯曲的树上休息，太宗就问：“你懂得这棵树的道理吗？”太子又说：“不知道。”太宗就说：“啊，你看这棵树虽然弯曲了，但是你用墨线来校正它，仍然可以把它当成直木来使用。君主虽然德行不够。”但是，只要听从臣下的劝谏，仍然可以成为圣君。你看，这个唐太宗为什么这样劝，经常的引导太子呢？因为他对这些道理深信不疑，认为按着这个道理去做，才能够使自己的位子坐稳，使天下太平。 他的这个皇位呢，能够代代相传。如果自己的理还没有搞明白，还愿意追求奢华的享受，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以此为乐，那肯定啊，是以这个去教导别人，但是自己呢，做不到。所以读书有什么好处呢？读书明理，理得心安，才不会像一般的世间人那样忙忙碌碌的去追求。追求呢，大房子、大车子，还有骄奢淫逸的生活，其实忙忙碌碌是一场空，到走的时候啊，什么都带不走。那么在《周易》上也说呢，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容一禄。哎，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呢，如果学习一下《周易》呀，学习这一句教诲，身体力行，很多灾祸都可以避免。那么很多人听到这里呢，可能就会问，他说这样做的话，你看我们不贪不占。不贪财，不贪色，不贪名，不贪利，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西方人所倡导的自由啊，其实是真正的不自由。为什么说是不自由呢？因为他们是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不能自拔，就像吸毒一样，越吸啊越上瘾。所以，真正的自由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如如不动。如果你在钱面前不动，你对金钱就自由了；如果你对色不动，你在色面前就自由了；如果你对名利不动心，你在名利面前就自由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喜欢贪财，那就会有人拿钱来贿赂你，这个钱成为诱饵，你可能就会跳下深渊。那有的人喜欢贪色，哎，有人就投其所好，哎，拿美色来诱惑你，你在色面前把持不住，你也会啊，因为色的诱饵而身败名裂。所以我们看到，多少腐败分子背后都有女色的原因呢？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你不贪财，你在财面前自由；你不贪色，你在色面前自由；你不贪名，你就在名面前自由；你不贪房子，你在房子面前自由。如果你的心被这些欲望所左右，有什么自由可言呢？所以儒家经常讲“人道无求，品自高”。如果你有求，你就会对人低三下四，哪里有什么清高可言呢？是吧？所以圣贤君子人呢，哎，确实都是无求，品自高。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无论是进还是退，都是随缘而已。那没有人用我呢，我就独善其身，这也很好。所以呢，有求就有放不下。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师父上人呢，他是超越了这个无求的境界，他连我都放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人呢，特别讲求志气，讲求名节，说士可杀不可辱，人穷志不穷，人穷志不短。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个古人提倡啊，他有志气，很高洁。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啊，看到士大夫的这种特点，他把这个"忍"字呢，特意翻译成"忍辱"。就是对峙啊，中国读书人的这种执着。那么师父做到了什么样的呢？师父做到了 无我。像那一天呢，向师父请教，放下什么最难？修行放下什么最难呢？师父告诉我们说啊，放下我最难。那么师父呢，他就是放下了我的人。他不仅仅做到了人道无求品自高，他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为了使正法久住，为了救度苦难的众生，他不惜呢放低自己，他去怎么样呢？去求别人了解佛法。所以他真正的做到了无我，超越了人道无求品自高的这个境界，因为你还有一个品自高，可能还追求一个品，还是有求。没有我了，还有什么求呢？所以我们看到了师父这种不辞劳苦啊，忍人之所不能忍，成人之所不能成的境界啊，特别的佩服。这是真正的菩萨精神。常作众生不请之友，甚至呢，为了让众生了解佛法，能够出离苦海，放低自己的身段，不辞劳苦，要把这个佛法啊介绍给大家。所以这个呢，确实是把自己的清高都放下了，把我啊是真正放下了。所以，把我能够放下呢，我贪、我爱、我痴、我慢、我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还有一个我，就会有我要控制、我要占有、我很得意、我讲得很好、我受到尊重、我要讲什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当一个人真正放下我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众生的需要是什么？社会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执着于我想做什么，我想讲什么。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学习这一句话的一些心得。我们再看下一句，第22句：立德之本，莫上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49《父子》。上就是超过、胜过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啊，是说。君主树立品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然后自身言行就正；身正，然后左右近臣的观念才正；近臣正，然后朝廷的政治风气就端正；朝廷正，然后国家的运作就顺畅；国家正，然后天下起而。归顺效法。那么看了这句话呢，大家可能就想起了大学上的几句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那么，在大学上说啊，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要，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立德之本，莫上于正心。怎么样正心呢？这个大学上这句话呢？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告诉我们，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心就不端正了。像我们这个水呀，心呢，就像我们这个水，本来应该是水平如镜，一尘不染，但是呢，现在起了大风大浪， 这个大风大浪，就是愤怒的时候啊，一个人一愤怒，说的话都是很过分的、很偏激的，这个心就不得其正了。有恐惧的时候，心就不能够端正；有贪图爱恋的时候，心就不端正了。比如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人呢，本来是很丑的一个人。但是在喜欢他的人的眼里呀，怎么看怎么好看，这就有失公正了。这个心呢不端正，看问题呢就歪曲了。有忧愁的时候，心也不得端正。喜怒哀乐爱恶惧，古人称为七情，它都会使人的心受到种种的影响，使心失去了清净平等觉，不能够端正的时候呢，你这个身就没有修好。身不能够修的话呢，左右的人的需要你看不到，你可能心很善良，想帮助他们，但是呢，你所付出的并不是人家真正需要的。如果再有贪财、贪色、贪名、贪利的这种喜好，那就更加有失公正，整个国家的公正啊，也就更谈不上了。所以你自己修身修好了，左右的人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说文解字》上解释这个"教"啊，就是上所失，下所效。《礼记》上也说呢，下级服从上级呀，并不是看他所说的，而是看他所做的。如果上级领导喜欢某一个东西，下级属下呢，一定有比他更加喜欢的。所以，上级领导的喜好和厌恶就不能够不谨慎，因为他是人民的表率。如果做领导的自身端正，那么他的左右呢也会端正，左右端正了，朝廷的风气也会端正。那么这个国家的治理呢，就会啊非常的顺畅，国泰民安呢才能够真正达到。所以我们要想世界和谐，构建和谐世界，怎么做呢？就是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旅游、来做生意、来办事，一看中国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友爱相助，那个人情味儿特别的浓，他们看了就会很羡慕，他们就会起而效法，学习中国的文化。那想把国家治好，国家又是由各个家庭、单位、企业、学校等等构成的，那么这些呢，都能够和睦相处，这个国家才能够和谐。而要想使家庭、国家、单位、企业、学校都能够和谐，就是领导者自身要有修身的功夫，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家族或者单位的和谐。而领导者的修身就是来自于正心，所以修行是修什么呢？就是修自己的这一颗心，时时刻刻达到清净、平等、正觉。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此地，不足之处啊，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